绝对。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弟兄1963年3月4日星期晚上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所传讲的信息 A Absolut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30304。那谢谢你哈钦斯弟兄，晚上好休斯顿。今晚再次来到休斯顿啊，我感到非常的荣幸。那从我上次有幸来这里至今已经过去很多年了，那今晚我一直坐在这里听每一个传道人的传讲。前几天当我去另外一个地方处理一些别的事情，得知那些孩子们正面临死亡时，我想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如果那些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我自己没有来这里发表我的意见，并尽我所能的帮助这位母亲和父亲以及这些孩子们，为挽救这些孩子们的生命竭尽全力。那休斯顿对我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它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一直珍藏在我的心中。许多年前我第一次造访信心的先驱基德森弟兄，那接着来到这间会堂和雷蒙德里奇弟兄以及这个城市的传道人们在一起，那接下来当然是阿尔斯先生、吉普曼先生。那天晚上那部照相机证明了我没有告诉人们任何错误的东西，它是真理。那当时照相机的机械眼拍下了那个意象或者说不是意象，是事实，即我们所传讲并如此深爱的基督与我们同在，他曾应许我们同在。那照相机拍下了他的照片。那我多次说过，过去我一直看到那个光，但有时人们会对此有些的怀疑，那你相信人们会是那样的。那但那天晚上他证实了这个，那是火烛第一次被拍了下来，从那以后他又被拍下过几次，就是最近在德国登高降了下来又升上去的时候。那这些事情并不是要高举某个人，而是要彰显耶稣基督在他的百姓当中显现。那尽管我们相信那同一位主耶稣就在这里，要在这世上帮助我们，那我相信他对我们比我们对自己更感兴趣。那我的确同情那些孩子们的父母，并与每一个竭力要将他们从死亡的威胁中解救出来的男人和女人并肩作战。那我明白这不是一场复兴会，而是为这些躺在死因中的魂所举行的一系列的祷告会。那因为我已经晚了所以我不会讲太长的时间。我想从圣经中读两处经文来得到一个主题，那或者更准确的说引出一段内容来。那你们有圣经的人如果愿意就跟我一起翻到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一章二十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然后是使徒行传二章三十节我想从第二十五节读到第三十节。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手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舌头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息在盼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就满了快乐。 先生们、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告诉你们，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他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按照肉身，要从他腰中的果子里兴起基督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那让我们低头一会儿做个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怜悯，主要这正是我们今晚来到这里的原因，就是为要祈求怜悯。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相信这是应许给我们的话，我们就不会祈求他了。有人飞越这一带地区，向你祷告的声音在各处响起，求你保守我们今晚真诚的为之代求的人的生命。主啊，我们祈求你加力量给这些年轻人的父母们。那据我们了解，这位年轻人已经把他的生命交给了你，并想要服侍你。我听到其中一个传道人说，他想成为一名福音传道人。神呢，我祈求你赐给这个年轻人机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心，远离邪恶的思想，以及任何可能妨碍我们为这些人祷告得着回应的事情。我们已经读了你的道，我们知道天地都要废去，但你的话语却永不废去。我们祈求你借着圣灵把所要讲的内容加添给我们，愿你神圣的旨意在这件事上成就，这是我们听到律师和很多人所说的。我们祈求能搞清楚下一步该怎么做，说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呢？我们在这里要照着去行，主要借着你的道让我们明白，因为我们奉你儿子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那读到这几节的经文，我意识到这是一件大的事情，因为我认为它是关于，当我听说并接到那个母亲的电报时，如果当事人是我的儿子或女儿，那会怎么样？那我们想在这件事上全力以赴。那也许有些人会说，那伯兰弟兄，你读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的神的道。那这也许是真的，但你瞧，那并不在乎篇幅以及字数的多少，而是在乎它的含义。那他在说什么？它是神的应许。那今晚我想要从这里，从这个主题，那或者说从这里引出一个主题，绝对。刚才我坐在旅馆的房间里选出了这个主题，因为我认为我们现在需要一些确定的东西，那某个绝对让我们能够抓住并知道它是真实的。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我们必须有某样确定是正确的东西，某样我们知道无论事情如何的发展都能够持守住的东西。那根据韦氏大词典，一个绝对它本身的意思是在能力上没有任何的限制，那首要的是一个终极，而一个终极就是一个阿们，那就是一个绝对，那就像那是终点，那是一切世上所取得的每一个伟大的成就都有某种的绝对联系在一起，除非有什么东西能让你抓住，否则你就什么都做不了。那当一个年轻的男人要娶一个年轻的女人时，他必须了解这个年轻女人的品性，那或者这个年轻女人必须了解这个年轻男人的品性，某种能让他抓得住的东西。那这个男人会是一个正直的男人吗？ 他会成为我合适的丈夫们。那这个女人会给我生活中所期望的东西吗？那比如说忠诚等等。那然后必须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们为誓言立下根基，那这有一些东西可以抓住的。那这就是我们把他们带到教会还有神的道中的原因，那确立这个绝对的联系。那保罗在这里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他有了一个绝对，在他回转后一生都在始终的持守着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那一个何等拥有绝对的地方，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这种生命与他以前的生命截然不同。因为他说我现在所活的生命，那是一种跟以前完全不同的生命。那时候到了，保罗有了这次的经历，那就引导他做出了决定。因为保罗在犹太人中间是一个有大能的人，一个伟大的神学家，但他对自己的立场不大确定。那在有一天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一道光火柱从天而降，而保罗作为一个犹太人，他熟悉那道光火柱，那是神用来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的，他们一直跟随着这个火柱。那因此作为一个犹太人的很快就对他说，主啊，你是谁？他知道那是主，但是你是谁呢？那这个声音从火柱中回答说，我是耶稣，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从那时起，保罗就知道旧约的耶和华就是新约的耶稣，他拥有了可以抓牢的东西。那这就是他可以写出那卷伟大的希伯来书的原因。那如果你在生命中拥有一个绝对，你会做一些通常你不会做的事情，尤其是你如果拥有了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命。以神为中心的生命会使一个人做什么通常不会做的事情，那非常的古怪奇特。那为什么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如此的古怪和奇特呢？因为他们在仰望神的道。那今天的世人几乎对此一无所知。现在那我们有教会，我们有组织，我们有宗教，哦，世界上有太多了。那从上次在休斯顿跟你们在一起至今，我已经环绕了世界七次，对这世界的神和宗教积累了很多的知识。但是这个不是我所传讲的，我所传讲的是一个与基督连接在一起的绝对。那么是这个使你成为了一个怪人，那你会做古怪的事情，你的思维方式与之前的你完全不同了。因为你已经找到了将信心锚定在其上的一个东西，那么创造了天地的，他的道本身就能够创造。一位借着说话就是世界存在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那所以那这也使你自己有了创造力，因为你接受了他的道，道就是被表达出来的思想。那当时保罗那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那他对此没有一点神学的经验，但他有了个人的见证，他已经遇见了神，并知道他是被神所召的，因此不需要任何人跟他说什么，他绝对肯定神仍然是神。那巴不得世人都能够这么做，巴不得今晚坐在这里的这群人能够记住神仍然是神，他完全能够在这一件事上回应你，如同他在神的医治或其他的事上回应你一样，他仍然是神。那如果我们将我们的盼望 建立在那不仅仅是我们的盼望，那还有我们的确定的思想都建立在他说的道上。我们知道那是真理，那人们行事可笑，他们似乎完全忘记了消极的一面，因为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绝对，那因为他是神的道。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因此如果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应许的道，那么他就不会落空，他不可能落空。那所以我相信，那这就是这里的祷告会的这些敬虔的休斯顿人对人的生命很关心。那这是我们聚在这的原因，为要呼求一种的能力，是超越所有人造的法律和权力的能力，是某种的改变内心的东西。就像在埃及对法老所做的，他是神。现在我们必须停止去看消极的方面，转去看积极的方面。那在你能够拥有信心之前，你必须有某种能把信心放在上面的东西。那除了永生神的道，这全能者创造的大能之外，还有什么能更让人放心的去相信呢？那有什么更能让我们把盼望放在上面呢？那因此他是你看上去不同，举止不同，你正在仰望神来成就他的应许。当困境出现时，那就像我们现在所有的，它是一个锚，是某种能持守你的东西，是某种能绑紧你的东西，它是一个应许。我们已经被绑定在神的道上了，像在暴风雨当中对船来说，那锚就是它的绝对一样。这船可能正在海上航行，那这锚在前面，那它挺高。那你们休斯顿这里的人，那离海这么近，那看到这些船只开进来，那为什么带着这又大又重的锚呢？那你知道当暴风雨来临时，狂怒的风暴会掀起海浪，也许会把船抛到某处的岸上，那把它撞碎，或者把船打翻在浅滩上，那它驶向深水区，把这巨大的锚放下去，那它是如此的牢固，会在海底拖行，那直到勾住某个看不见的山顶，那那么让暴风雨随意肆虐，但是他已经得到了一个绝对，那这锚被勾在了很远的地方，那但他拉得很紧，当船只和海浪围绕着这船打转时，他有一个绝对，因为他被抓牢了。那当一个人与基督和他的道绑定了，并且相信他时，他就是如此，那里有了一个绝对，某样东西那抓着他。那一个绝对就像你迷路时的北极星，当你迷失了方向想找到回去的路时，这北极星就是一个绝对。那是还有别的星星，但他们都跟着地球转，那地球绕着他们转，那也在转离他们。你知道同样的晨星也是夜晚之星，因为地球绕着它转，但有一颗星它不会挪动，它刚好位于地球的轴线上，那因此那是一颗确定的星星。只要你能辨认出北极星，你就能永远找到回家的路。那时候那当一个人迷失时，他就不知道该走哪条路了。那我知道一颗星，哦，它比北极星更好。如果你被绑定了并知道它的同在，无论你多么的迷失，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够靠着它的引导找到回去的路。那是它的道，它是摆脱一切困境的路，是通往平安的路，通往成功的路。跟随这颗星主耶稣，就是通向生命本身的道路。那如果你被绑定了在那颗星上，那圣灵就是指向那颗星的指南针。那这圣灵那一个指南针是用磁力指向北极的。那唯一的方式，无论你身处多么茂密的丛林，周围有多深的灌木丛，或者海上有多大的雾， 那指南针的指针，那你可以把它转向你想转的任何的方向，它立刻就会转回去，指向北极星。当我们遇到困境并信靠基督时，就有一样东西是确定的，圣灵会把我们指向之道，它会向我们指向这颗北极星，释放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它是我们的绝对。对着迷失在旷野中的人来说，指南针是指引他走出去的东西。当我们处在困境中时，只有一样东西像北极星一样确定，那只要地球处在它的位置上没有转动，北极星就会待在它的位置上。那只要有永生，基督就永远是救主，是脱离每一个问题、每一个分歧、每一个试炼、每一件事的出路。因此当我们与它绑定在一起时，就不会像世人那样紧张慌乱了。哦，这事我们该怎么办？那事我们该怎么办？那看起来好像都没有锚定。但当一个人把他的魂锚定在耶稣基督上时，他就确信知道，当他奉主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的时候，他说我必成就，那就解决了。那就解决了，那就是阿们，那就是绝对，是终极。当耶稣说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那就是一个终极。是的，那当你祈求时，无论你们所需要的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那就解决了，就是这样，看到吗？那如果我们真的锚定并且相信，我们就使得成为了我们的绝对，因为他就是绝对，带我们脱离所有的惧怕。当你真的被绑定在万古磐石上时，就没有惧怕了。那是海员将毫无惧畏，无论这船被巨浪拍打了多么的厉害，只要那锚抓紧那山的顶部，哦，肯定的，他知道这船会留在水面上的，他不会撞到某处的礁石上，也不会被打翻在某处的浅滩上搁浅，因为他拥有了那绝对，锚定在了某座山的顶部。当一个人能做出信心的祷告，把他的魂锚定在神的话语上时，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却永不废去，就没有惧怕了。让人来说他们想说的吧。我们的信心在神里，唯独神，我们相信。那曾经有段时间，这个国家的餐桌礼仪完全取决于一个女人所说的话。那我相信她的名字叫做 Emily Poster， 她是餐桌礼仪的绝对标准。那如果 Emily Poster 说用你的刀子吃豆子，那就是那样的，那就是那样，因为她是餐桌礼仪的绝对的标准。那如果他说要从你的茶杯的托盘里边喝咖啡，那喝的时候要发出吸溜的声音，那不管这听起来多么的不雅，但仍然是绝对，每个人都听从他，因为人们把它看作是餐桌礼仪的绝对标准。那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必须有一个绝对，那只要我们想取得任何的成就，那就必须有一个绝对。那曾几何时，希特勒的话在德国就是一个绝对，那不管其他人怎么说，希特勒的话就是一个绝对。那如果他说那他们都要死，那他们就得死，如果他说他们要活，他们就得活。那如果他说我们要打仗，我们不要打仗，那无论我们做什么，他的话都是一个绝对。那曾几何时，意大利也有一个绝对，那就是他们的独裁者墨索里尼所说的话，他说什么就做什么。人们说他的司机提前一分钟去接他，他就开枪打死了他。为什么？他说我不想让你提前一分钟到，我要你准时到。那你瞧，他的话就是绝对，整个意大利都得顺从。那曾几何时，法老在埃及也是一个绝对。那你瞧，但他们做出的所有决定都是人的决定，那他们都失败了。那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依照人，那没有遵行神为人的生命所赐下的道。那我想我希望这个能够锚定，如果我们想拯救人的性命，就必须遵从神的道和神对人的生命的计划。我们能找到这一点的唯一的途径，就是在他的道里找到他并相信。那所以那些的法老们，那不就像我在埃及，那我想他们必须向下挖20英尺才能够找到那是法老作为全地之王所坐的宝座的位置。那还有伟大的希律王等等。那一路下来，我们看到他们的王国都崩塌并消失了。 但有一个国度超越了所有那些的王国，他如此高过诸天，以至于他永远都不会废去。那里做这个王，当他对任何的事做出决定时，我们都相信那个决定就是一个绝对，无论别人对此怎么说，都必须得是那样的，永远都是那样的。那我们的最高法院，那里是一个绝对，是所有审判的终极判决，那我们必须得有这个。那有时也许我们不认同他的决定，那就像人们不认同希特勒的决定一样，但我们依然必须有这个绝对。国家和审判的绝对标准就是最高法院。那我们的地方法院那可以审理并做出判决，但最高法院掌管着这一切，那我们必须有它。那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接受它的决定，那因为一个国家是跟最高法院的绝对绑定在一起的，甚至每一件事都必须有一个绝对。那你知道一场普通的球赛必须有一个绝对吗？那一场球赛的绝对是什么？是裁判。那如果没有裁判，那会怎么样呢？瞧，一名裁判，那不管你站在哪里，那从什么位置观看，你说那是一个坏球，而他说那是个好球，那就是那是一个好球。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话，无论看台上的人怎么说，或者其他人怎么说，这就是一个好球，因为他说那是一个好球。他是裁判。那如果没有裁判，那会怎么样？那就会有很多的争吵和混乱，搞得你都无法进行比赛了。因此要举办一场球赛，必须有一个绝对。那必须得是这样的。那交通灯也必须有一个绝对。那或者对交通而言，红绿灯就是一个绝对。如果没有红绿灯，那会怎么样呢？那或者红绿灯不亮了，而你在路上跑，那会怎么样呢？那一个人从这边过来说，嘿，是我先到的，我必须从这里通过，我上班要迟到了。呵，说到交通堵塞，那你就真的有了。但你看到了，红绿灯就解决了，它就是绝对。那如果是绿灯走，如果是红灯停，那如果没有红绿灯这样的东西，那我们就会有交通堵塞了。这是今天基督徒信心的问题所在，我们有太多的交通堵塞了。那每个人都搞出了他们自己的绝对，当我们只接受一个绝对，就是永生神的道时，那问题就永远的解决了，无论别人说什么。那如今几乎到了一个地步，那就像世师的时代，那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绝对，那但都失败了，就像法老等等的人一样。而神的绝对就是他的道，他赐下了他，天地都废去，我的话就不能废去。我喜欢那里。那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了，所以只是那让我们花一些时间去看一些曾经遭遇危机的人，那他们曾面临过死亡的时刻，那就像我们今晚的处境一样，他们接受了一个绝对。那让我们来采访他们中的一些人，让我们回到一个我们所有人都熟悉的那古老的故事。在那个时代，全地都满了罪恶，乃至神都感到恶心并厌烦了，那世界即将被毁灭。神给了挪亚一个绝对，那就是他的道。那不管那个绝对是为了拯救百姓，那挪亚知道世界将要灭亡了，而神给了他那个绝对，那就是神的道，为拯救他的百姓脱离死亡。那在挪亚的时代，把人从死亡中拯救出来的绝对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那就是绝对。那无论别人怎么说，科学怎么说，他们说天上并没有雨，我们可以把设备发射到月球上，那里没有雨，那雨会如何降下来呢？如果神说会有雨降下来，如果他那么说了，他就能把雨水放到天上去。那于是挪亚放心了，他立刻去行事，那为拯救人类预备一只方舟，因为有一个绝对被赐予了百姓，那只要他们接受神为那个绝对所提供的道路，他们就会得救。那所以有时当我们接受了那个绝对之后，那我想说说这一点。那因为这些孩子们的父母在这里，那我想对你们稍微讲一会儿。那如果那有时当我们接受了它之后，我们会放入一个试验中，看看我们是否真的相信。那我们那神常常那么做，那神做事，那神不能改变他的计划，因为他的道就是他自己， 起初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所以他永远是神，那当他被呼唤出场行事，做出了决定时，他必须永远持守着那个决定，他不能够改变那个，因为他是无限的。那我可以改变我的决定，那你也可以，因为我们是有限的，因此我们会犯错，但神不能够改变他的决定，因为他是无限的，他的决定总是完美的。他不能够说、哦、我在这里搞错了，那我要改变我的决定，那那样的话那就表明神是可以改变的了。那神不能够改变，他的道也不能够改变，他永远都是一样的。那所以挪亚接受了给他的绝对之后，神就给了他一个试验。挪亚进入了方舟，神在他身后关上了门，毫无疑问，那么说早上就会有黑云，会有雷电，雨水会下来。但你知道第二天早上那太阳升起来了，就像以前一样的明亮。那我想象那些边界信徒说、啊、我们要上去，在这点上的老头可能是对的，那因此啊，也许科学错了，天上那可能是有一些雨，但记住天上从未下过雨。那接着第二天太阳还像以前一样的明亮，第三天，第四天，第五，第六天，一直到第七天。但是挪亚已经爬到了最上层的房间，还是他能够看到天空。在第七天的早上，那到了一个时刻，人们拒绝了神救恩的绝对的方式，就是救人生命的方式，结果雨就开始落下，那下水道满了水，那方舟开始飘了起来，带着挪亚他们去往了安全地带。那肯定的，因为他们信靠神的话，那个绝对神所应许的道，那无论事情看起来多么的糟糕，情形多么的黑暗，仍然要相信你的绝对。那摩西，那他试图拯救那些可怜的希伯来人的性命，那他们的处境几乎糟糕透顶，或者说同样的糟糕，就像我们今晚正在努力挽救的两个孩子一样。那他们是奴隶，埃及人无论何时想杀他们就任意杀他们。那摩西在心里觉得那并不是神的旨意，所以他试图借着教育来实现目标，他试图借着自己的努力来做到这个，但发现他自己惨败了，他自己做了不正确的事，因为他夺走了另一个人的性命，那里是不正确的。那接着他去了旷野，在那里待了40年，但有一天他正在旷野的背后放羊，有一道光出现在了荆棘中，当摩西走进的光时，神的声音从悬挂在荆棘上的火柱中传出来，那说摩西，摩西，他说主啊，我在这里。主说脱下你的鞋子，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他说我听到了我百姓的哀声，也听到了他们的祷告会，我记起了我对他们所做的应许。吼吼，今晚那岂不会是基督徒的心燃烧起来吗？我是神，我记得我应许过。那声音是多么的合乎圣经啊。他说摩西，我要差你下去拯救他们。而摩西，那当然这是我开头的时候所说过的，当你接受了神的绝对时，他就会让你做一些的事情，那在人看起来很荒谬的事情。那你能想象一个从埃及人面前逃跑的人吗？那看到了这个绝对之后，那第二天早上，那神的道对他说了确定的见证，因为这是神的道，应许就在那里，伟大的造物主的印证，他在摩西面前行了一个神迹，显明了他是那位造物主。那第二天早上，摩西就带着他的妻子把他放到那一匹骡子上，那孩子坐在他的胯上，他都80岁了，胡须垂到了腰间，秃头闪闪发光，那手里拿着一个弯曲的杖，朝着埃及走去，尽他所能的喊叫着。人们说摩西你要去哪里？他说我下去埃及去接管。接管一个人的入侵，为什么？他有了一个绝对，他拥有某样的东西，他有神的道可以依靠。一个80岁的老人骑着一头骡子，手中拿着一根杖，这就是他的全部，就像今天一个人要去入侵俄国一样， 但是下去并接过了，因为他拥有了一个绝对，他已经同神交谈过了，他听到了神的声音，问题是他做到了。是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绝对伴随着他的一生。没有人有权登上讲台来传讲这福音，除非他自己曾踏上过那片神圣的沙地，在那里没有任何无神论者或不信之徒能把神的超自然给解释掉。耶稣没有允许他的门徒出去传讲，无论他们有多么的了解他们必须去耶路撒冷城等候从高处赐下的能力，他们必须拥有那个经历。摩西知道他是一个先知，知道他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被兴起来的，但如果没有那种个人的接触，那种绝对某种东西向他来证明他下去之后将为这些人带来拯救，他不再一样了。他下去是因为他有了绝对，他是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的，他心中没有了惧怕。但是丢掉那条蛇或者说啊那根拐杖时，那拐杖就变成了一条蛇，属肉体的模仿者带着他们的事工上来，那也丢下了，那做了摩西所做的同样的事情。摩西完全做了神要他做的事，他不需要再做任何的事情了，只需安静站着并看到神的荣耀。接着我们发现神用摩西的蛇吃掉了其余的蛇，那就是他所成就的方式。他确信那位告诉了他这么做的神能够在危急的情形下看顾他。今早在这年轻人已经把他的心交给基督的基础上，难道我们不能够站立在这个绝对上，相信神能使不可能成为可能吗？他足可以改变法官们的心。我们为什么狂乱地跳到其他的事情上面呢？让我们首先信靠神，把他带回到应许上，神应许过了他会这么做的。那所以记住，那摩西一直都是一个不一样的人，那因为他接受了神的道并且相信了，他得到了一个印证给他的应许。那我们还可以举出多少人呢？我们没有时间了。今天在写下笔记时，我写下了丹以理。那他如何？那是什么情况呢？如果他向任何其他的神敬拜，那就要被判死刑。但他已经跟神联系上了，他知道神足能够看顾他。那这些希伯来少年们，他们要被扔进烈火的窑中，火窑比平常烧热七倍。那些希伯来少年，他们信靠神，说我们的神足以救我们脱离火药。为什么？他们有一个绝对，他们拥有神的话，那位能救希伯来少年脱离火药死亡的神，那岂不更能够救这个躺在死牢里面的犹太小男孩们？这岂不更能吗？他依然是那个永恒不变的耶和华神。那我们就像使徒保罗能认识到同一位神今天活着，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因此基督徒们就能够抓住神永不改变的手，改变所有的局面，祷告能改变事情。这正是我们想要做的。我们应该怎么讲论约书亚呢？他要怎么渡过约旦河呢？看上去神好像是个奇怪的军事家，这四月份的时候河水上涨得如此厉害，但他对约书亚说抬起约柜向前走，那就是他要做的。神分开了约旦河水，使干地露了出来，他们就过了河得了拯救。那这时候难怪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一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大卫那位伟大的先祖，那我们多想谈谈谈，那我们没时间了。但是有很多次，那就像刚才我们听到某个人说到了大卫和他的罪，但当他全都被赦免的时候，当他要去打仗的时候，那我们世人称之为危机的时刻。那敌方很强大，大卫迫切地伏在树下，直到他听见有声音穿过桑树梢，那么事情就不同了。大卫起身冲上前去，因为他有了一个绝对，他知道那是神在他前面行。那我们难道不能够做一个信心的祷告，让神临到那个假释委员会吗？我们当然能了，我们相信我们能，只要我们能够持守那个绝对。亚伯拉罕怎么能够称那无有的如同有了一般呢？因为他拥有一个从神而来的绝对的应许，神要赐给他，借着萨拉赐给他一个孩子。在萨拉100岁时，亚伯拉罕100岁，萨拉90岁时，他始终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为不信而动摇，反倒信心坚固，将荣耀归给神。我们自称是亚伯拉罕的孩子，但亚伯拉罕，我们用圣经借着从亚伯拉罕时代以来的事，我们有了之后的所有的见证，耶和华持守他的道，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中保。应许了，你们无论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我们宣称是亚伯拉罕的孩子， 亚伯拉罕称那些东西为无有一般，因为他信靠神。绝对的，我全心的相信保罗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就是他的绝对，他绑定了保罗。正如我们所读的，基督就是复活的绝对。他说神向大卫启示说，他必不将他的魂撇在阴间，誓言是所有争端的终结。他启示说他必不将他的魂撇在阴间，而是会叫他复活。因此耶稣信靠神，被钉了十字架，死了又复活了，升上了高天，因为他信靠神。既然基督能够接受一个应许设立的榜样，我们难道不能够接受那个绝对吗？当我们数千个应许时，岂不更应该接受吗？有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了我们的道路，带我们越过将我们与神隔绝的罪的巨大的鸿沟，就是不信，带我们径直去到他的同在中与他交谈，他更能够成就什么呢？是的，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绝对。那现在作为结束，我想到一个人，就是乔治华盛顿。那当时美国正当年轻，我们正在为这伟大国家的生命而战。乔治华盛顿是一名基督徒，他是一个信徒，在弗吉谷那里。那有人告诉我说，美国士兵那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有鞋子穿，那冬天很冷，零度的气温，那河水结冰溢了出来，英国人就在河对岸，那这小国家的生命岌岌可危。那他做了什么？他是个基督徒，他在夜间走到外面，跪在雪地里一直祷告，到雪水都浸透了他的腰部。他待在那里祷告，直到他得到了那个绝对从神而来的答案，即神要把得胜赐给他。第二天弗吉谷对他来说就算不得什么了。他穿越了特拉华河，带着半裸的士兵穿过冰层，他们几乎冻僵了，赤着脚走在雪地上。他接受了有三颗来福枪的子弹穿透了他的大衣。为什么？他信靠那个祷告所回应的绝对。阿们。我们国家的根基是建立在这样的东西上的。今天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在这样的时刻感到不安呢？要么不要被骄傲，让我们做战士。谢尔先生的一直祷告，直到他得下了答案。接着无论是乌云遮盖的河水，还是光着脚的士兵们，无论环境怎么样，他们都接受，因为神那么说了，即使敌人的步枪子弹也不能够杀死他。肯定的。为什么？他参加了祷告会，他得到了答案。有天晚上，当使徒彼得在监牢里边，他们第二天早上要杀死他了，他叫死在死刑之下。那正如这小犹太人此刻所面对的。但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做的是我们休斯顿人正在竭力做的同样的事情。他们在约翰马可的家里边举行了一次祷告会。他们正祷告的时候，主的天使就去了监狱，打开了监牢的栅栏，开了门。彼得不仅出来了，而且还直接去了祷告会。今晚我相信那同一位神依然活着。如果那不是同一位神，就什么地方出问题了。肯定的，他做成了什么？借着祷告会，借着相信神的忠心的基督徒们，他们相信神的拯救他们的弟兄脱离死刑。那些基督徒们整晚待在那里，脸伏于地哭喊祷告。那刚才我听到一个传道说了，准备整晚的呼求。那问题是，今天人们变得松懈了，他们变得疲惫瞌睡，甚至连一场十分钟的聚会都坐不住。那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如果你爱神，我们应该忙碌起来，那该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渴慕，我们里面的一切都应当在基督的爱中。阿们。我们如此懒惰的坐着，世界就在我们脚下死去，我们却依然漠不关心的坐着。没错，人的生命正在没有神的状态下死去，我们却对此漠不关心，觉得只要我们属于教会，认为这就能带给我们不同。几个星期前，在某间教会里，我在讲基督的再来。那讲完后，有人在教会后面遇见我说，那伯兰弟兄，你简直把人们吓死了。我说，为什么要那么说呢？他说，你在谈论基督的再来，我可不想听到那样的东西。我家里还有个小儿子需要抚养，我还有个小女儿子上学。我说，基督的再来是我能想到的最荣耀的事情。肯定的。那瞧，圣经说， 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哦天哪，必有一天这朽坏的将要穿上不朽坏的，一霎时眨眼之间，我所居住的这间传染病院将要被改变，成为一个像他那样荣耀的身体，进而成为教会心中的渴望，进而使每一个男儿女儿活跃起来，在街上各处传讲福音，竭力拯救人的魂。肯定的，我在想我们是否真的绑定在了我们所宣称的那个绝对上，我们在仰望那个正确的晨星们，我们是否只是信靠了我们的教会和宗派，我们的关系让世界改变时，那它也随着改变不断的循环，但有一颗心永不改变，有一样东西永远不会改变，那就是神。神不会改变，他的道不会改变，他的圣经不会改变。如果一个人从神的灵所生，有基督在这里面，他就会对每一个应许说阿们。是的，肯定的，哦，肯定的。我们需要的是一场祷告会，我们必须做基督徒，所有的基督徒都必须使用同一个绝对，神的道。神的道是基督徒的依靠。耶稣在他的道中说，如果你们常在我里面，我的道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想一想，你更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绝对呢？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值得信赖呢？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么就祈求神在那个法官的心中，或者那个假释委员会的心中动工，释放那个小伙子脱离死牢。在那些祷告会上，只要我们带着信心求并相信，我们会得到的。我相信神喜悦那点，是我对神的信心。这就是为什么我来到了这里，这就是为什么我取消了别的事情来到了这里。今晚我还要开700英里的车回亚利桑那的图森去，我来是为了把我的信心跟你们的放在一起。那是一个人，那是一个魂躺在那里，一个有需要的人。我们基督徒必须醒过来，进入现实当中，得到真正真实的信心，把它跟神的道绑定在一起，祈求那个应许。是的，先生，哦，只要你们在我里面，我的道也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他又说，只要有人奉我的名聚在一起祷告，我会从天上垂听。那指的就是祷告会。是的，那我相信与律师、法官、假释委员会那等人交谈，那个没有问题。但是弟兄，如果你的盼望仅仅绑定在有头脑的肉身之上，或者说人的头脑之上，你肯定会非常失望的。但如果你能把信心绑定在那样的一处地方，是你所知道的，并待在那里祈求，直到神回应，你知道你在心中得到了，那么就一定会有事发生。我曾见过死人从殡仪馆中复活，我见过瞎子的眼睛打开，聋子的耳朵听见，我见过那患恶性肿瘤癌症长大麻风的人因着全能神的大能得了医治，因为他们有信心相信神既然做出了应许，就能力持守他的应许。那就是亚伯拉罕所拥有的真正真实的信心。绑定在那里，待在那里祷告，不要只是跪下说，神呢，拯救了可怜的小家伙，送他回家去，我们都会那样，但让我们待在那里，直到有事情发生。哦，当某事发生时，那个确据就会临到今晚坐在会堂里的这一小群人。足够的信心和神的大能，只要我们能够祷告透了，直到我们触到了那条底线，直到那个绝对来到。这是12年前在休斯顿通过泰德·基普曼的相机被拍下来的同样的火种，他今晚就在这里，就像从前一样的伟大。只要我们单单的相信，他就能够拯救这个男孩，因为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全心相信这一点，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要把我的祷告和你们的祷告一起献上，神会释放他们的生命。因此如果你们能够祷告透了，直到你们得到了回应，得到了确据，就像华盛顿得到的，就像约翰马可得到的，就像丹尼里摩西得到的，直到你得到了一个绝对，我让你知道可以锚定在上面的东西，那么在这个绝对上，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那所有地上的法院都无法反对那个。没错，在那上面，那这位神可以接受一个保罗这样鹰钩鼻子的小犹太人，他气愤愤的下去，要借着死刑置所有的基督徒于死地。神却改变了他，使他成为了可爱的基督徒。那同一位神今天还活着，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把法律变成恩典。哈利路亚！所以你叫我圣古伦吧，那不妨现在就进入到这里面。我相信那位神，阿们。亲爱的先生，在马可福音11章22节，当他祷告透了之后， 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对神有信心。我对你们说，如果你对这座山说挪开此地，当那个绝对临到你时，你就会被圣灵所恩膏，超越所有科学所控制的领域，去到那位再有原则分子之前，就借着说话使一切存在的神的面前。当你的魂被锚定在那里时，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拦阻。没错，对这座山说挪开此地，如果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你就会得着你所说的。这岂不是一个可以抓住的绝对真理吗？肯定的，没错，它是一个绝对。那一个国家有一个绝对，你的家庭生活也有绝对，在任何地方都是。要实现任何成就，就必须有一个绝对。我们感谢这位律师，我们感激所有其他的人。那这个从加利福尼亚来的优秀的牧师，多么不同凡响的信息。那我们的弟兄竭力拿出钱来等等，来帮助这可怜的妇人和他的孩子们，那要解救他们。那这些都很好，我们很感谢这些，那我也支持。但有一样东西超越了那个，朋友们，我们就要结束今晚的聚会了。我们必须把它绑定在一个绝对上，一个在神面前的祷告会，将从同一位耶和华神那里带来拯救。这今晚跟过去一样是神，哈利路亚，你们相信吗？那么就让我们站起来，今晚就在这里举行一场祷告会，直到那个绝对临到。让我们在神面前举起手来祷告，到你能够击中要害，直到一个绝对降临在你心中。主神的，差你的圣灵来，差来使那些孩子们得自由。他们正坐在死荫当中，主啊，有一些事情注定要发生，我们祈求这些祷告会能点燃起火来。我相信你主，我接受，我相信你能拯救这些孩子们。全能的神的，请应允我们作为你的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